各位好，今天11月1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啊，爆出一个新闻。当刚开始这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这算什么新闻呢？这不是我一直在说的一个事情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呀，河南新乡那地方，然后呢，规定门诊医保报销啊，实施这个每日限额，那是多少呢？城乡居民医保每天呢报销现报50块钱。城镇职工医保呢，每天呢限报150块钱，就是多了怎么办呢？多了你自费呗，能怎么办呀？然后我一看时间呢，就是这个新闻爆料时间呢，说是11月。原来您还记得我一直跟您在讲啊，我说中国的医保啊，它呢基本上而言呢，在十一月、12月的时候就已经入不敷出了，这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大概从21年开始，它这块呢就已经。大部分的地区，如果你在后2个月，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是做手术，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就是很贵的一些药物，你需要，那基本是报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会儿的医保呢就已经这今年的这额度就已经满了，对吧？那这个呢，我说呢，如果各位呢想做手术或者怎么样，最好是在上半年的时候。然后呢，今年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呢，我说今年可能形势更为严峻，那。可能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可能有这种现象，就是医保本身就今年的额度就见底了。这个呢，这个我就想说，这算新闻吗？对吧？那11月才弄这事儿，结果仔细一看是怎么回事啊？他啊，居然是这个，这个6月份就出这个文件了，是6月13号出这个文件，就是告诉说大家，哎，城乡职工报150，城乡居民呢，那城镇居民呢，那只能够报50，大概每天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呢，这个时间啊，再往前延长了。就是它等于是原来，比如说你把这个医保这见底的时间，原来我们一说都是10、11、12，这是最后一个季度，第四季度出问题，那现在已经延长到半年出问题。就是说，简而言之吧，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河南新乡这个地方，那它呢，它的医保只能够使用半年的时间，在后半年的时间呢，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基本上就只能够进行限额。大概是这样，而且呢，这个东西吧，也不是说呀，哈，河南新乡这一个地儿，就是其他地区，比如洛阳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医保啊，县城乡仅限啊，城乡镇医院报销这种限制，就是你去别处你还报不了，就大概是这样，因为乡镇医院，我们都知道，它无论是从医疗的品质，还是那个手术的能力，还有它的这个给你开的这个药，它都没有多好，所以呢，它的额度就会你想报销，你额度就会降下来，而且会限制你的这个使用，还有大病你在那边看不了嘛，那或者是你看也只能给你拖着，对吧 ？OK， 它用这种模式呢，节约这个医保资金。那这个东西呢，说是这个河南这一边，河南呢，我们都知道，算是这个某种意义上算是中国欠发达省份中的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呢又这个农业大省肯定说算不上一个经济大省吧，虽然不算特别差，但是比有些地方还是要好一些，但是呢，也算是欠发达的其中一个。那好一些的呢，到基本上而言，你比如说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它呢还可以说在盯着这事儿。那如果你不在这种大城市，或者是说比较强的一线城市、强一线城市，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按我说的那个，渐渐的在延迟，就像那个一个地方感染之后，它在整个的这个蔓延是一样的，就是从原来的，比如说12月份，就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我记得应该是从这个18、19年的时候，12月份不太好报，然后呢，再到不太好做手术，然后到后来2021、2023年，然后呢到11月份、10月份，甚至于有的地方到9月份，现在开始延展到这个叫什么一年任务半年完，医保只能保半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事儿吧，就很简单了。说原因其实大家都能知道，本身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资金缺口和这个财政压力啊，就比较大了。这个一直这个原因，大家这个一想就能知道，对吧？而且呢，这个原来医保啊本身收的就没有就不够。别看中国的这个医保大概是覆盖率到多少呢？非常高，这个是非常高的95%。 但是呢，实际上而言，收上来的钱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人口并没有达到这种就是你交很多钱的这个地步，对吧？那农村那个医疗呢，本身呢，它花的多，但是呢，交的少。所以呢，那医保一直以来呢是干嘛呢？都是由这个地方财政或者是国家财政进行某种程度的补贴。而现在的这个目前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这几年经济状况，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地方财政往里补贴的这个钱啊，越来越干涸，你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补贴了。很简单，就是那地方财政靠什么支撑？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靠那个国税地税分流，对吧？我跟这个双税制，然后呢留下这一部分，转手呢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如果一旦不太好了，那它本身的这个往里填医保的这个就不太可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些地方，它这种硬支出是非常高的，因为前些年这个整体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嘛，对吧？那它很多的摊子就铺起来了。这摊子铺起来之后啊，它有很多东西要后续，比如说像公务员的一些扩招。虽然他一直在讲说这个公务员，包括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些，那他们这些人的这种硬需求，就是工资、奖金，然后绩效工资，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些福利待遇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基本上的硬需求。一直以来呢，就是说呢，希望把这个东西压缩。但是你知道啊，不光是中国政府，就是全世界的政府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呢，它一定会越来越膨胀，因为事情越来越多，社会整体而言更复杂。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最好是小政府、大社会，然后如何如何。但是啊，哈，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很多时候人类社会呢，它更多的复杂的状况需要更多的人在进行管理和服务，对吧？那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它有一个约束。就是它这个约束是一个比较硬的约束，比如说它的这个你到只能是多少人呢，对吧？你哪怕一个坑，俩坑里栽一个萝卜，你也得给我干。然后这些预算约束呢，它还多少有一点，但是中国政府呢，这种约束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由地方这一块儿，那把更多的人塞进去，在经济不好的状态下，把更多的自己的亲朋好友塞到里边去吃财政饭。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把这个自己就是塞到这个整个公务员队伍里，或者是说塞到事业单位的队伍里，就是都是吃财政饭的。那造成什么呢？地方政府无限的膨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来经济好的时候呢，那就是开始建各种各样的大的设施。那比如说，我们一直知道中国的这个债务问题，明面上的债务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它承建，就是说什么城市开发什么这种公司，它的这些债务，那他们原来是可以非常方便拿到钱的，因为土地财政嘛，我只要是有地，因为这个地卖地的钱基本上都进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腰包嘛，那我只要能卖地，卖得动，价格在这地方。有人就给他贷款，有人去如何如何，他作为某种程度的抵押。但是如果你一旦说这东西没了，或者这价格不再吸引人了，没人去买了，那怎么办？就没有钱。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财政一旦枯竭的时候，那它这些硬的东西，还有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的维护啊，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投入啊，对吧？OK，没办法了。那他有一部分时候，他就要，比如欠薪。中国政府这公务员欠薪，这好多人觉得特别奇怪，是真的，很多地方公务员是欠薪的，并且呢，他有一些公务员，他要把原来给的绩效要交回来，就是这个居然都有。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公交系统，去减少它的公交的班次，甚至于停线，然后其他的一些那种公共设施的巡检出问题，对吧？这个都是题中应有之意。这就完，这就，那这些都已经应付不暇了，转手呢？那你说这医保怎么办？医保资金本来就不充裕，然后呢，各地呢还等于是要把这个从里边还要抽钱。有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了，有些医保的社保的资金它被抽走了。上回是巡视组在查这个整个查账的时候，全国被抽了几十个亿吧，就是这是发现的啊，发现的被抽走，挪作他用，比如说发公务员的工资，这个大概几十个亿。 几十亿人民币，大概是这样的。是谁我忘了，是几百亿还是几十亿，反正钱不少。那这些钱呢，就这本身就不够，他又要抽，然后呢，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够再苦一苦老百姓了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河南就很典型嘛，它的 GDP 这个25年的 GDP 就是它最好的预期，是它自己上报的或者怎么样预期，也不过是 4.2% 左右。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全国呀，它今年一定要在数字上达到 5%， 它连这个数字它怎么凑都凑不到 5%， 它只能搁到 4.2， 你说它实际是多少，对吧？实际有没有1？我都比较怀疑这件事情。我尤其是中国 GDP 的这种统计掺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就特别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地方财政危机就等于是把这一段的开源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政府这一块给截流了。那它整体而言，你还有另外一个开源，就是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医保，对吧？那加入医保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本身啊，农村和低保户啊，就是缴费负担就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缴费负担重不重啊，不在于他实际缴多少钱。你比如说，我缴费，对吧 ？OK， 那我缴费的话，我一个月在这边，就是不算个税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工资收入，因为我还有一份工资嘛，我自己经营公司，我给自己开工资，那我是大概是七八万日元，那个税我可能是几百万日元，这都不重要嘛。那但是呢，这个对我而言，是对一般人而言，这肯定是重的，对吧？我一年缴税缴几千万日元，那对这个东西我。一般人挣不到这钱，但是啊，这可能有人就散人，你又开始吹牛逼了。这不是吹牛逼啊，这是真事儿。他这个东西看，这对我而言算不算重？算重，但是我负担得起。他在我的这个收入这个范围能够承受，我剩下的钱可以让我过的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至少。这个接着吹个牛逼，剩下的钱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我都可以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就是我交这么高的税以后，我还是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农村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对的比值。你比如说吧，我一年就收入这么点钱，我一亩地可能就收个能挣个1000多块钱。然后呢，我这块没有几亩地，我就一家子可能也就两三亩地，对吧？2-3千块钱。一年的这个保费给你交了10%，你看上去，说实话，这个数并不高，对不对？这个数并不高，那200-300块钱对我们来讲，说实话，这一顿饭都，我中午可能吃个好一点套餐就没了。那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是10%，那这一部分钱拿出去了，对于这虽然比例不高，但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就是它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农村和低保户呢，本身缴费的负担就重。然后呢，报销门槛低呢，它就导致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病拖成大病，对吧？那然后呢，它又不让你在这个乡镇，它又不让你在其他地方报销，它只能够去乡镇这种地方去报，而或者是说不能够给你报那么多，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够等死呗。那能小病拖成大病，要不然您就自己能自愈，要不然您就只能等死，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要不然就是花钱负债。对吧？那负债就是一雪上加霜、滚雪球的过程，滚雪球完了，你就更付不起其他的钱，对不对？这就是它本身的这个一个副作用。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呢，那如果你要是从他们这块再开源，你还开得了吗？你开不了啊！他们本身收入就已经很低了，你从10%，比如说吧，那个10%左右占家庭收入，对吧？你每年的年费，这低保户的年费或者是农村的年费，那占他收入10%，你加了15%，你还怎么加啊？你本身他就已经雪上加霜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你就不是双加霜了，你加霜冻了嘛？那你这就歇菜了。所以他的这一部分开源也很难开。那河南包括其他一些地方，我们说在这个大城市你收入比较高可能还好，但是大城市本身已经开源已经开得差不多了。原来我跟大家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像北京或者上海这边都有一个最低缴费额，对吧？当时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是说这个东西叫劫贫济富， 为什么呢？因为整体的收入其实没有到那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按中位数收入算的。中位数收入是什么概念？它就等于是得有将近一半的人他达不到这个收入，但是他要按这个高的这一块最低缴，其实最低的缴费额对于他们的工资人也是高的。然后他把这个按这个缴，就等于是从他的原本就很低的收入里再拿出一部分来，再去交这多拿出一部分来再交这个钱。那你还怎么开？你再往下开就你就别就大家别活了嘛，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开源也会很困难，这个就很麻烦。现在而言就这种情况，它等于是好多人他宁可弃保，对吧？我就不交了嘛，我本身这个东西你我交完以后，我报不了多少钱，我还得那个去那什么去看去小病养成大病，我还不如就不交这钱，然后呢抓点草药或者民间偏方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或者买点这个这种所谓的 OTC 的药，然后呢我去自己去就完了。现在网络也发达，很多人直接上网一搜啊，我这个症状差不多是什么，网络问诊也方便，几块钱，然后呢或者几十块钱问一个诊，然后我去买点这个药，那还更好一些，比你自己去医院，然后经过冗长的这个手续，然后你才能报销，甚至于你可能报不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并没有让他们增加这个在医疗方面的任何的这种安定性，那就如此。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交保费，然后呢，限保，最后他弃保。那开源呢，正好这块开也开不了了，就等于是说它的源头在不断在缩减。那缩减的时候，那再往下出，你这个你开源，你节流，你就只能去节流了吧？那这节流的方式就只能是从一个月没法做手术，门诊报销少，然后两个月、三个月这一个季度，然后到现在为止半年，都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应该是说，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一定是整体中国医保的一个缩影，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好转的迹象，只能越来越差。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情现在目前的状况能够说明中国的经济向上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它甭管是他说我们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啊，我们稳中向好啊，这些东西都是瞎扯的，没有迹象表明它要变好，它只能会越来越差。对吧？何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更多的人趴在这个医保上在吸这个血。我原来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把中国所有的这些中成药全都给踢出医保，然后再弄进一些这个证明行之有效的这个现代医药，咱别说西药，就是现代医药，那你说不定医保还能多撑几年。那现在就如果你要是说还用这些中成药让这些东西从这块吸这个血，对吧？背后的这些白手套吸这个血，那就别说了，你就更扛不了几年。所以原来有一个研究，再跟大家说一遍，那中国的这个医保差不多呢，在他那个研究里是能扛到三五年的，实际上而言最差的这个预期大概是30年。我现在应该说我们按最差的预期都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预期了，大概就是这样。那可能各位就会问说，那扛不下去怎么办？生扛啊。就是按照新乡的这种标准，实际上来讲就是未来所有地方的一个模板，就是我在前半年的时候尽量能够处置，那后半年的时候就是有多少算多少，就是耍赖了，就是我就只能给你这么多，就盘子这么大，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我不能可能你分到全年就更不够，那我就前半年尽量的把一些极危重的什么东西给弄了，然后呢后边的就只能给你这么点，就大概就这样，没什么区别。你哪怕分到全年也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事情，对吧？早上三颗栗子，晚上四颗，反正就这么点东西，没招的事儿。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就没什么可，就是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到说希望，这个东西就没有任何希望。当然全世界的医保其实都有问题，但是中国这问题就是只能够说它更严重一些，对吧？当然现在美国现在也都是在弄医保这事儿嘛，这是一个。那为什么是刚才也说了，说是这个现在呢这个房地产这一块，就是它的这土地财政出问题。不光是土地财政出问题，整个的问题 都在系统性的在出事儿。你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各位也都知道，就是说呢，就是中国多家的银行啊，哈，在比如工商啊、建设呀、啊、什么的，最近呢都在这个电商平台，就是比如说京东啊、淘宝啊，或者银行的自营的这个平台上干嘛呢？卖房，就是直接挂牌销售房产。然后呢，这个房产呢是什么都有，你住宅也有啊，商业地产呐、啊、土地使用权呐、啊，什么都有。那而且呢便宜。大概便宜多少呢？是便宜20%到25%，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就是以银行直供的名义就上线了，哎，然后呢，那比这个现在目前整个的地产市场上的这些房子，它便宜20%，你买还是不买，对吧？那有些那散户，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还是有刚需，那我就干脆趁这个机会，银行卖的嘛，对吧？这个东西连贷款贷什么东西，我就更快的。进行这个包括贷款包括金融贷款呢、啊、包括这个手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OK, 我就买了。但是这个东西销售呢也没好哪儿去。而且这个东西好比传统的销售还好一些，就是它的这个销售，就是比如说这个呈现模式，就是比你去那个中介，中介他带你看房啊或者怎么样的，银行这块给你拍视频呐、啊、然后乱七八糟的，他说的更清晰一些。包括电商平台这一块，你每一块的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或者如何如何，他都跟你说的更清晰一些。即使如此，这整个的这个卖的也没有多好，就是实际上销售状况也并没有多好。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就是这就是房地产危机的一个下线，就是它是一个延展问题，对吧？那21年以来呢，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说好听点，这叫进入一个深度调整，说不好听点，就是它开始逐渐的在崩盘，就是逐渐的在一点点坍塌。对，这个开发商的债务违约呀，比如恒大这个咱们都知道几万亿，是不是 ?OK, 那大量的项目干嘛了呢？烂尾了。或者怎么着呢？抵押给银行了。实际上不是说他半道抵押要给银行，他一直都在银行抵押着呢。只要是还不上了，那我把这东西夸扔给银行，你自己去弄去呗。对不对？那我该挣的钱也挣了，地方政府也挣了钱了，但是因为都是先交的嘛，这些土地出让金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那开发商呢从中呢也开始也挣到钱了，因为它是一个金融滚动的一个东西，该抽走的钱也都抽走了好多钱，对吧？为什么许家印负债那么多，他家里其实还是很多钱的，当然现在也给冻结了很多了，这是一个。那银行作为债权人，他是最后一个债权人了，那怎么办？对吧？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家庭断供，银行都已经不再收你房子了，你只要意思意思给交一点就行。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收不过来了，我就这一块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给我抵押的这些房产，房地产商破产之后，这些项目我都已经卖不过来。还有一些地产，比如说商业地产，甚至于包括厂房什么的，也都是原来进行在银行进行的原本意义上的优质抵押品，现在人家不进行赎回，那我破产了，我给不了你钱，怎么办、啊、那你只能自己银行再拿着。那现在开始就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啊，然后这些获得了一些房产呢、啊、就一堆全压在那儿了。压在什么呢？就是说呢，银行这个等于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的压力就非常大了。中国银行的这个不良贷款率上升啊，是一个现在可以明显可以看到的迹象。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比高，那约占总贷款额的多少呢？25%到30%。原本在地产这个比较风光的时候，那这都是优秀资产，就包括像是这个民间的这个，就我们个人进行的贷款，都是优秀资产。现在一下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了。那怎么办？赶紧扔啊，要回啊，对吧？因为你得回收资金呢、啊、然后你有一资本充足率啊，你这东西都得有啊，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你还得避免这个监管的罚款，你资金不充裕，你的准备金什么都不足，或者诸如此类的。那已经是大幅度的，对吧？那个抛售啊，这个中国物业黑石都抛售了，外资都抛售了，对不对？那融资的银行，比如说这个你给黑石融资的，原来黑石扔的那房子，实际上是在中国银行这一边，本土的银行是贷了款的这个东西呢，那它就变成什么了呢？就是已经这笔钱就算是亏损了， 因为他那个房子现在不值钱了，没有那么不值那么多钱了，所以说呢，那在中国内的这个银行就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就打算把这房子就抛售。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各位没有想过啊，就是电商平台实际上跟银行对接是一个非常好的，它能够甄别客户的这种模式，因为你每一次在电商平台上的购物，都能够一点一点的勾勒你的画像，你的用户画像，你的经济收入是什么，你的消费偏好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容易把你的整体的这个，可能他不一定知道你现实当中长啥样，但是你在这个经济这个整体的社会当中，你的形象就被勾勒得很清晰了。那这个呢，就更有针对性。对吧？那这个针对，比如说你买多少，你买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判断你是租房子，你还是说在这个你还是说自己的房子。那你买的这些东西能够表达你的这个经济上的水平，那倒也是可以，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OK， 那而且呢，线下的这个叫什么呢？线下的这个中介销售，它往往时间拉得很长。那银行这边直卖，它时间又短，所以它叫两个一结合。对吧？咔叽就开始卖这个房子，像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个后果吧，就很简单了。你比如说吧，就这个东西实际上而言，对购房者和这个市场其实是一冲击。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就像我们有时候买股票是一样的，追涨杀跌，就是你在市场好的时候，你在追它的涨幅，你哪个股票在涨，你追它，然后做波段，然后去那什么。但是我不太玩股票啊，这个东西，这个你们各位都知道，我就大致知道一下这个追涨杀跌。在市场上它涨的时候，大家在买，因为它是有信心的，它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说能够把这个能够让自己这个金融资产更充盈的一个模式。那转手呢，这个如果它在跌的时候，那大家不愿意去买。这房地产比如说银行直卖房子，一下咔叽给打到了减了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价格，那就是说在跌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人其实是会持币观望的。除非你是特别特别刚需，我今天这媳妇儿没这房子我都娶不回来，像这样的这咱不说啊。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是在比如说改善房啊或者怎么样，他就会在观望。这是市场的心理。所以说呢，这个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投机，我这个哎这降价了，我觉得它能够扛住，对吧？这个房地产早晚有一天回稳，我有闲钱我就去买。这种情况有没有？有。但是这种投机实际上而言撑不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下跌市场。咱不是说在上升期的可能还行，但是下跌就不太好了。所以呢，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低价房，实际上是低价房，就已经冲击这个市场了。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银行体系本身是有风险的，你知道吧？就是快速的处置，虽然是说呀，这个能够回收这个现金，有一部分现金可以回收来了，但是呢，大幅度的折扣啊，像什么，就是意味着这个巨额的这个减值损失。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是低价卖的呀，对不对？原来他给你抵押的是多少，然后你现在低价是多少，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损失的。所以说呢，银行地产现在目前而言的敞口大概是1400亿美元，这不是我估算的，彭博社估算的，彭博社本身估算的。如果你这危机这种延续，你不良率能升到2%以上，这就比较可怕了。你别小看啊，这个东西真的升到2%就很可怕了。所以说呢，这个利润就更低了。25年的时候呢，净利润预期就很多银行净利润的预期降了10%，10%已经很不少了，对吧？银行啊，那然后呢，这个收紧信贷的结果就是它的流动性会更差，然后它的注入到实体经济当中的这个钱会更少，对吧？中小企业的这融资就更困难。这个也是间接就拖累着经济增长，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就是说还有更这种更广的这种社会啊、经济的效益啊，比如说吧，库存、房产库存的这个消化，那延长地产这个，就这种消化，它会延长地产的低谷的，对不对？影响这个相关的产业链呐、就业岗位流失啊，像这个，对不对？那地产占 GDP 的大概是25%啊。那你如果这相关岗位流失，那流失得有多少人失业，那就是也是一个在恶性循环当中，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说呀，这个就是布隆伯格呀，在这个25年呢，就是有一个报告分析，说是啊，外资啊加速这撤出中国或者怎么样啊，就放大这外资的这个流出的压力，那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它整体的经济在不断的在进行这种就是恶性循环，这大概就是如此。当然了，还继续再说一句啊，我不是说中国就马上就会崩溃，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它只是在缓缓的在下降当中。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